でか、国王念佛说这这一篇并不长，就是这支神药，这个里面呢是的很好，他一定是因因果证悟随同一生的，而是不妨一意自身各住其位，以神果是真位不同而受求不出于真身，以自分故啊是一生而被色无寂静的，色无寂色为寂静呢才感应道教，见本身弥陀了悟一生呢，那真为自分就无为生净土，要这样的诚信而修啊，如是而修就称我们的行信而行，就好比一滴水投到海水里面，变动意味啊，方知大海就是自己的，岂有一番习气不成功的哉？此故啊，凡求三者啊，当神奇殊胜言行啊，念念求三，尽是无念无求无三。何以故呢？这真修是无修，非是不修是无修啊。他人命无常，作念来世，那个世间那个世字改一改啊，改成念经的念，作念来世，情事连番，勾索不断啊，要不然啊，一果果断七年的行，尽力一跳，言得一念三比，我今大力奉献佛子啊，当一生而行。他这里开始的啊，念念求三，真是无念无求无三。这个功夫啊，同禅宗的一样的呀、啊。禅宗的祖师不是这样吗？即次用，离次用。禅宗祖师打起一个浮尘，这个什么？下面人家讲啊，这个浮尘、嗯，他再问这个浮尘有什么用？他讲没有带浮，祖师就讲了啊，即次用，离次用，下堂。我们修念佛的人念念求往生用吗？哎，就在我们用当中，无念无求无生，懂得这个力，念念求生是事啊。啊，力上面讲啊，刚才讲的我们人生变法界嘛，接到世界在我们心中，弥陀也在我们以我们心成佛不偶吗？所以无念无求无生，道理是一样的，这个即次用念念求生，这个是神的三面门了、啊、无念无求无生离次用，这个是属于什么？神经入门。所以大乘的佛法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是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以神而门，离世无碍，这样的成圣而修能够成佛的。法华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啊，法娘一切大乘经都是讲这个道理，净土中亦复如此。所以不是不修不念，实上面还是真修嘛。悟到我们的净土本身，那是无修无证的。啊、这真修是无修，而、啊、不是坐在哪边啊不动了，那这个无修无证那错了，那就变成这个歪道的无相定无相天、嗯。所以这些地方啊，他之后的是之前的，他最后一句当一生而行，注意注意啊，修行没什么别的啊。所以修心，可这个心呢、啊、最难， 我们无师再来都是往年分会啊，这个年头东厂西厂的要把它归于啊，这是很难的。这净土法门的妙处就在这个地方，那其他法门呢，都要去了解它。我们这个真心本来是不念的，本来是不动的。哎，为什么咱们还要清净寄望？啊，去这些妄念妄生，去了妄念妄生啊，就有办法了。啊，这是善法，这是烦恼法，这是什么相应不相应行法？啊，一切事实世间一切万有都有了。啊，那我们修行怎么样啊？要返往归真，啊，穷往回到经上去，不是搞这些道理。净土法门不是这样的，直截了当告诉你，就在这个精神上下去，这个一生就是精神。那么咱们下去法了，也明觉禅师告诉我们了，一即弥陀无边念，就在这阿弥陀佛，我们不起别的妄念，真念阿弥陀佛，不念别的，没有别的念头。那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动了这个心就有念求，世间的人求医、求色、求财、求名、求利，这个都属于念。那我们修道的人、念佛的人呢、啊，我们没有别的念，这念往生界了，这样就是一生了。那凭这样的一生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因缘呢、啊，来修我们往生的决定的业。难怪这样的做的法吧，你虽然还没得到一心不乱，不管是利益心也好，私益心也不好，必定可以往生。所以他讲当一心而行啊，你即弥陀没有别的念头，今年往生界的时间没有别的念头，就这种干净以及行就是修嘛，这样修下去，你不问他得到是一生利益生有没有得到，都可以的，决定可以往生。那么还有呢，大家把这个上次发给诸位这个表拿来看一下，因为讲到这个天灵寺啊，这个反其法师啊，这个常州的天灵是在唐高宗的时候，大概公元650年到655年了。因为南京有一个牛头山，山上一位范永禅师，他开悟了。临终说法成为牛头禅嘛，在禅宗的一派，也是在唐宋之间呢，那都很兴盛的。因为祖宗很多啊，他就常常啊回到他的家乡，他的家乡就是常州，他是常州人。那么盖了几十间房子，到哪边讲经说法，一方面嘛，哦，发扬这个道粮。到了唐昭宗公元902年了、啊，由维念禅师啊扩建为光复寺。到了宋徽宗公元1111年，改称为天灵寺。那么宋高宗1131年呢、啊？再重修，好，这个时候就改为报安广孝寺了。所以到了年头年世祖公元1270年呢、啊，再恢复他原来的名字叫天灵寺。到康熙24年，公元1686年的时候， 在中间呢，他光这个康熙皇帝啊，经过七年的把这个天庭是扩大建筑，成为江南一个汉有规模的一个宫殿。可是到了公元1860年，就是太平天国啊，就是弘扬之父，那统统匮乏了。到了公元1865年，由这个真兄悟来两位禅师啊，再重新建设，建好了以后啊，大大小小的建筑啊，一共有479间，你看多大。大雄宝殿高33公尺，你看，我看台湾还找不到一个。那个大厅的一个对联，这个门口，东夷谋小汉，小汉就是天，金碧灿云霞，金碧辉煌啊，又高大又庄严。啊，另外一副对联呢，发挥自身源于海，就是天人都在当时啊，哈。那是这种这个崇仁的气象啊，那是严严谨谨的，没有不知道的。那一般的出家人呢、啊，没有到过天林寺，那是一个最大的遗憾。妙圣之年驾驭东南，东南一庙，哦，那是在东南最地的。今天讲到这里，乡下文章附带来日，有黄豆讲义254页。今天继续讲明朝杭州镇慈寺科修法师。这位法师他的字就是无字，在家姓李，在江山临海县人。他小时候就出家，那么19岁呢，就是比丘戒。修了戒以后，最初到杭州的灵隐寺，一位普教啊长老跟他参修。那么在瘟疫的之间呢，他对于佛法的疑问呢都没有了，虽然不是大彻大悟啊，就是讲他在佛法的正知正见已经是没有错了。大家把那个影印的拿来看，这个杭州这个灵隐寺啊，这是很有名的啊，一般的人到杭州去啊，都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看参观。这个寺啊，它原来的名字不叫灵隐寺，叫做云林禅寺。你们看到没有？底寺啊，啊，我这个影印的这个底寺，杭州灵隐寺。因为在这个杭州的郊外啊，有两个山，一个叫灵隐山，一个叫天柱山。把这个两个山合起来呢，就叫做五灵山。所以中国过去古时啊，那么都把这个杭州啊，不叫杭州，称为五灵，啊，就是以这个山而得名的。那么这个灵隐寺呢，就在灵隐山的下面。这个寺的前面一条小溪，就是从这个天柱山那边流过来的，不 前这个主义讲嘛，上天主、中天主、下天主，这样留下来一条歇后期，就在林子的前面。那么歇后期的对联就是林子的左前方有这个飞来峰，所以啊，这个飞来峰啊，在的飞来峰的南边就是天主山，飞来峰的北边呢就是灵隐山。那么这个灵隐寺开山的时间很早了，在公元326年呢，就是在东晋的时候，一位印度的出家人呢，叫做慧理，他到我们中国来，走到杭州，到了这个灵隐山下面，那个时候还没庙，他是非常赞叹了，哎呀，他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我印度的灵鹫山的一个小林呐，咱们呀什么时候回到这个中国来呢？这个灵鹫山在印度来讲，它是一切的仙灵，就是神仙圣贤呐，大家这个罗汉呐、富菩萨啊隐居的地方。那么不知道现在这个飞来这个山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因此啊他就不走了，他就在这个飞来峰的这个北面，也就是灵隐寺的对面，小区的对面，搭一间茅棚，借炉而居。他起个名字呢就叫灵隐，这个茅棚的名字叫灵隐。那么这个山嘛，它就叫做飞来，因为印度飞来的，所以这位慧理法师可以讲是这个灵隐寺的最初的开山祖师。当时没有庙，就是建茅棚，叫做灵隐茅棚，这个山叫飞来峰。经过了500多年，到了公元844年呢，那么这么长的时间，后来又继续有人呢 发大声啊建庙啊，那有这个灵隐寺了。可是到了这个唐武宗啊，王副教不是三武一宗吗？灭法破坏佛教，那么这个灵隐寺也废掉，一直到了公元988年，有当时的在杭州的那个叫做五岳宗义王前进，他两次就重新修理修建这个灵隐寺，规模就很大了。这个吴越王啊，就是唐朝末年宋朝的初年，这个五代啊，这个时候的，那这个灵隐寺有9楼，有400个，有72殿，这个是家人住的房子啊，有1200间，住众啊有3000人。当时这个所谓嫦娥和尚啊、济公发护啊，都是在这个地方灵隐寺出现的。嫦娥和尚是定光护，就是圆定护啊，过去古护啊来引发的， 那济公发福也是佛菩萨的应化的，都在灵运寺里面出现。那么后来经过五代以后，就到宋中年朝，这个两代啊，那时间很长，也是好几百年。坏了再修，修了再坏，世间事情就这样的啊。也是到了1350年左右啊，这个寺啊全部溃坏。那么一直到明太祖，就是朱逢悟啊，朱元璋嘛，这个他重新再修理。可是到了清朝的初年呢、啊，又做破坏。这些破坏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因为啊，我们中国历史的这个改朝换帝啊，都是有打仗的了，战争。这个做这个兵灾之祸啊，那都破坏很厉害。一直到了康熙，清朝的康熙皇帝啊，那么再修理，那规模都恢复以前的了。清朝几个皇帝啊，最初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。那再来是乾隆啊，这个他们都很幸福的，尤其是这个康熙皇帝，这是最难得的最好的一个皇帝，他对于中国的这些破坏的寺庙的重新的修理啊，付出三宝啊，最有力量。那么他修理好了，到公元1700年的时候啊，他就亲自到这个灵运寺去啊参观，那么亲自写塑这个门呢、啊，而且自己写阴灵禅寺，因为他年来就是阴灵禅寺嘛。到了乾隆皇帝南巡到灵运寺的时候，亲自提九岭龙宫啊，九岭就是灵鹫山嘛，龙宫呢就是这个佛家讲的这个佛门中啊藏龙伏虎啊，都出现龙象的。到了寒风间，就是太平天国啊弘扬之乱啊，又做兵灾又破坏了。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呢，一位释经大师再发心重建。到了咸通的偶年，有沈仙怀居士拿很大的一笔钱呢，来扩建这个灵隐寺，那个规模比以前更好了。而且把这个云林禅寺啊，就恢复他年来最初的灵隐寺的这个名称。听完在这个啊，对着抗战胜利之后，也随军呢到了杭州，住在这个镇池寺，也到灵隐寺去参观过好几次，他、啊、那个规模确实是。好大好大，我不知道它有多大房子啊，一片的那根本看不完的啊，一天到晚这参观的人呢、啊、那也是多得很、啊、在台湾呢那是没有个寺庙可以给他比的、啊、一直到现在凡是到大陆你到杭州去看吧，那个林子一天多晚那个游人呐、啊，参观的人那也是多得不得了，真是佛教的圣地、啊。可是这边一个圣地啊，也是啊，哦， 把它修修了坏，哎，这件事情就这样。到了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好，这个帘子又破坏了，一直到了后来1956年到1970年之间，这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。那么由中共政府啊，这个时候他不再破坏了，来重修。那当然是政府拿一部分钱呢，主要还是靠这个法球啊、信徒的监管。因为临时含油门呐、啊，那个监管很多的。不要讲靠什么，现在临时我那个时候看临时的时候不要钱的，随便什么人士都可以看。我听说后来中共政府修理以后啊，哎，你到临时参观都要修门票的，那个门票的修的那很可观的，因为很多人去看嘛。大殿旁边呢又有八角形的九层的这个石头的做的塔，有两栋。这个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就有，很高大，非常当年。那么传说呢，这个还是五代的时候啊，这个五岳宗义王啊，他所建的。那差不多现在都是1000年以上了。虽然寺庙坏又坏啊，坏了又建，可是这个两个山这个塔始终还是保存的。这个林子啊，这些皇帝啊，那些有名的人啊，像苏东坡啊、白居易啊，这些啊，都有作诗写对联啊，什么东西多得很呢、康熙皇帝他有个对联，他请禅僧沉睡夜啊，发故气龙仪。乾隆皇帝有个对联，他将风从西走来，云根无柱，前次上方侧，夜应长圆。这个风是指飞来风啊，这个飞来风啊，大约有100丈高。这个山里面呢，很多地方都是空的，为什么呢？它是石头，这个山上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石头，泥土很熟。这个石头与石田石头之间呢、啊，很多空穴。中空外奇，外面呢 奇奇怪怪的石头啊，很多的。这些石头有些像狮子，有些像豹，有些像龙，有些像象。那么很多后来的人，很多人呢就在这个石头上面就雕刻很多佛菩萨的像。所以你到飞来峰去参观了、啊、到处都是佛菩萨的像，连都走了再去都是的。而且那些佛像佛菩萨像都刻得很好，非常庄严。这个飞龙峰的前面不是高速里面吗，有个小区，这个小区啊就叫做灵泉。就在这个飞龙峰的边上，这个小区边上建了一个亭，就是灵泉亭，一个小亭。这个灵泉亭三个字啊，还是白居易所提的字，现在还挂在那边。你们啊，有机会到杭州去啊，就要去看看这个啊，灵隐寺，这个是值得参观的。这位苦修法师后来呢，去住大雄山安身寺。这个大雄山是在什么地方啊？那是在江西的。江西这个马祖下面的一个大的弟子，这个百丈禅师嘛， 我们佛门中不是有称规吗？这个称规就是白藏禅师啊，这个定的。那么当时白藏禅师住的就住在江西南昌，江西南昌的这个边上遥外有个山，也叫做白藏山，也叫做大雄山。那么就是这个白藏禅师，这是以地立名的，他珍惜自己的法号，就是淮海禅师。那也是在禅宗里面是很有名的一个啊道场丛林。可是这位科学法师他不是到那个山上去，他在山下一个叫做安身寺比较小的一个道场当住持。后来呢住龙恩寺、真如寺，这两个寺啊都是在江西啊，大家把那个影印在那里看。这个真如寺啊是在江西的隐修县，这个县一个山叫做云鸡山，所以这个真如寺啊又叫做云鸡寺，是依这个山而立名的。我们这个啊民国的这个虚云老和尚他就在这个地方研制的，就是云鸡寺，也就是真如寺。那这个寺庙开山也是很早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公元806年，有一位司马头陀，这是禅宗里面开悟的，他到了这个江西的隐修县，隐修县一个地方叫做油田，去参访一位道勇禅师。因为这个司马头陀他是在南右，因为诸位如果是啊去看这个禅宗啊，禅宗传到入主慧能大师，慧能大师下来精通的两支，一个是南右，一个是青年。南右叫做淮阳，那么青年叫做西迁，这样的两派下来，然后就分成五业了。啊，所谓一法五业嘛，那禅宗是五个派，这个中国的禅宗啊五派嘛，是这样下来的。那么这位司马头陀呢，他是曾经在这个南药淮阳禅师下面啊修法的，所以他讲我从南药来，我造这个修行半道的山呢、已经有15年了、那么都找不到。哎，现在到了这个地方，他看到这个云鸡山，这个油田在云鸡山下面了、他看到了啊，他这个真是一个殊胜的地方啊，啊，修行的好地方。他就跟这个道勇禅师讲了、我跟你共同来在这个山上建这个丛林佛寺啊，一方面自修，一方面宣传佛教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两个人呢、就从油田上这个云鸡山啊，出现奇迹了，有这个半路 日子啊，全部是白色的，再把里面很多鲜花来引导他们两个人走，一直走到山上。后山上一块地方啊，一片如障，全部是平坦的，而且有水，有一潭的水，这个水啊清得很，像一面镜子一样的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决定就在这个啊盆地上，前面有一块一幅这个水边上建庙，这处叫做龙昌寺啊。这个是公元八百一十三年的事情，这是开山了。到了公元883年，冯教禅师重修，而且在那边开堂说法，度化众生。到了宋定宗公元，就是公元1008年的时候，那就改了，叫真如庵，不叫龙昌寺了，改做真如庵。到了明朝嘉庆年间呢，就是公元1560年那个时候，那么大部分呢又被破坏了，那剩下来的呀，这有一个讲经堂，其他哦森林这个寮房啊、大殿啊什么都破坏没有了。到了1599年，一位冯断禅师啊，他奉到皇帝的命令呢，叫他重新修这个真如寺，而且皇帝啊，还送一部藏经，这个就是明版的啊，藏经。到了清朝顺治皇帝的时候，就公元1653年呢，有一位嘉县禅师啊，到了1665年呢，有莲蓬禅师两次啊，在扩充建设。那么后来到民国了，那都维持得很好的，一直到公元1953年。那么虚云罗和尚从广东到这个江西去，就住在这个云集寺了。你们就看新闻说虚云罗和尚的年谱啊，他在广东南华寺遭难呢，共产党打他，没有把他打死啊，后来人家把他解到北平去了，他北平稍微再来一下啊，做上海去弘法什么，他后来就到这个云集山去住下来了，就不走了，他后来在那边研究的。那么他住在那边，看到这个古的道场啊，发的发啊，走的这个出家人很少，他就一方面修理这个寺院，一方面大家听到虚云罗和尚住在那边呢，很多出家人就是跟他了啊，又恢复得很好。等到他去世任命以后呢，在那个云集寺啊，还建了一个虚云罗和尚纪念堂。可是现在的情况就不知道了，因为虚云罗和尚好像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灭度了，那么后来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，我相信一定破坏得很厉害啊，那现在有没有恢复那就不知道啊。大家知道的，过去一个复印禅师啊，从这个苏东坡啊 很有缘的那一位，他在公元1060年那个时候，他也是在这个真如寺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的，住了几十年，
一起多，
后来才到这个江苏去的。所以这个真如禅的这个一向啊，他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很多大德啊，都在那里住过的。那么这个科学法师，这你可见的他不是个普通人呐、他能够主持龙安寺，主持真如寺啊，这个不简单的。再有呢，还主持龙华寺，这个龙华寺是不在江西了，那是在上海。大家再看这个云云的，上海是个特别市啊，就像这个台北市一样的，都是特别市。市政府下面它分区的，龙华区、秃头区、什么区、什么区。那么这个龙华寺呢，是在龙华区。这一处啊，没有庙，只有个塔，叫做龙华塔。什么时候建的呢？是在东吴的三国时代，东吴生前，公元247年那个时候，这个塔把面砌残。高41公尺，你看多高！那么这个塔怎么建呢？还是五岳宗义往前走，他所建的。因为原来他这个生前所建的啊，那是小小的，现在这个塔不错，叫龙华塔。那么到了五岳宗义往前去，这个才改建，把面砌成那个大塔。现在这个塔还存在。我那个时候到这个上海的时候，也看到，远远的坐火车经过就看到那个塔，很高。宋太祖公元970-971年的时候。那么再重新修理，到了宋朝英宗皇帝改名孔祥寺，有了他后来建寺，建龙就叫龙华寺，到了宋英宗呢改了孔祥寺，到了明朝的时候啊，又恢复原来龙华寺。这个龙华寺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在翻啊，一样在修，世间事情都是这样的。这个寺里面一个大悲阁，是供的观音菩萨的。他这个大悲阁里面藏有明版的藏经一部，那现在还在不？有没有啊？就不知道了。我相信这个文化大革命呢，统统给他们收掉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那么这个科学法师在龙华寺当主持的时候啊，他就在龙华寺的西边，西屋就是西边，他自己建一个庵，就是小茅棚了，他住在那里边，每天修念佛三昧。到了明太祖洪武六年了，他又从上海到了杭州。主持正慈寺，正慈寺以前上次都应该注意介绍过的，在西湖边上，过去这个印明寿大师在那边当主持的，他在那边呢住了2年，回来呢他就对祖宗啊集中交界。讲了开始以后， 疾苦而退，回方丈寮了。到了方丈寮，哦，就视线有点病了，他就坐在那边面向西方对大家讲了，啊，我啊马上要走了，再往山西方去了，他的弟子们呢请他留个记忆吧。这位科学法师就讲了，他在我们这个净土中啊不像禅宗啊，禅宗的祖师都要说些什么记啊、哦，我们净土中啊就是老师念佛，往山的时候就是以记佛好，还说什么记啊。那么他就喝起上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先嘛声音很大，慢慢慢慢声音小了，他就往山了。接下去再讲明朝初期南法师承印德清禅师。这个德清禅师这是名啊，他的字叫做承印，他另外一个别号呢叫做寒山。这个寒者呢就是寒疑病的意思，就是寒癌病的一个人，他是哪样的？形容他是一个山。